第38集，江天书再度轻轻握着无暇的手。
你是关心着我，我知道的，是我太卑鄙。
无暇恨恨地说，你也知道你卑鄙。江天书啊了一声，
糟糕。
无暇翻了一个美丽的白眼。
你今天在公堂上大展神威，你的那些疑似家人会不会再度来找你？糟糕了，你那家人这般厉害。
哼，这就要看大名鼎鼎的清理帮帮主了，能不能将他们给拦截在青山书院大门之外。江天书一声哀嚎，
你连对方是谁也没有告诉我，现在需要我帮你对付你的那些家人。
无暇端正了脸色，我不能说，只要没有确定他们不是我的亲人，我就不能出卖他们。那些口花花的都收起来吧，他们不是我的亲人自然是好的，但是万一如果他们是我的亲人，我们之间就不可能。你要留我在你身边也可以，咱们之间还是主仆关系。无暇的脸色终于有几分黯然了。江天书怔了怔，小心翼翼看着无暇的脸色，终于问道，
你说的都是真的？
无暇点点头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如果我确实是那个身份，你不会接纳我，我也不可能接受你，这是命中注定的事儿。无暇的声音非常平静，平静的就像是一潭死水，没有半点波澜。是的，那是命中注定的事儿。无暇只能庆幸，庆幸自己不曾陷入自己与江天书之间，一直未曾开始。是的，江天书很英俊，江天书很有才干，在江天书还是沈清理的时候，无暇也曾对他有过短暂的幻想。在沈清理的马背上，无暇曾经听见过江天书的心跳，那沉稳而有韵律的节奏与无暇自身的心跳缓慢地合成了一处。在天香女神庙那残破的蒲团上，无暇曾听见江天书的呼吸，绵软而悠长。当沈清理将大黑马交给水无暇，无暇也曾心慌意乱，心中也隐隐有一种难言的窃喜。但是随着真相一层层剥开，那些幻想都被无暇亲手摁进沙滩，试图埋葬。所以无暇向江天书宣布永不再见，那不是因为江天书的欺骗，而是因为无暇知道，既然不可能，不如不开始。他要远离江天书，远离沈清理，让他与自己的生活完全隔离。但是当听闻江天书被套上杀人的罪名，甚至会被当作典型杀死的时候，无暇发觉他的心根本管不住自己。当初那些幻想是被自己埋葬了，可是埋葬的地点是在沙滩，江天书身陷险境的消息就像是一场狂风骤雨席卷而过，沙堆七零八落，那些不应该出现的想法再度冒出头来，就像是一头怪兽在无暇的心中来回奔跑冲撞，无暇自己已经无法控制。无暇知道自己必须控制，人是无法战胜命运的，既然无法战胜命运，那就只能战胜自己。所以无暇再度将自己的心冰封成一团死水，然后非常平静地说出那番话。江天书凝视着无暇，沉声地说道，
我想我应该知道你的那群疑似亲人的身份了，那群人应该就是云香国的人了吧，他们来京师是为了找你，你的疑似身份 是云香国女王陛下的公主。
吴霞转过眼睛，低声地说道，
我希望她不是真的。
你不要想着对付那群人，他们很强，也让我很难自处。
江天书轻轻伸手拂去了吴霞脸上的泪珠，片刻之后才问道，
你不要我去对付那群人，是因为他们很强，还是因为让你很难自处？是前一个原因更重要呢，还是后一个原因更重要？
吴霞又怒道，
纠缠于这个很好玩吗？
江天书微笑，
这个不好玩，但是这个很重要。我想知道，我与他们相比谁更重要一些。不过现在我知道了，当然是我更重要一些，否则啊，你不会莫名其妙发怒。只有说中你的心思，一语中地，一针见血的时候，你才会不管你的仪表风度，大失常态。
江天书的神态是得意洋洋，水无暇的心情是怒潮汹涌，狠狠一脚又是跺下去。江天书捧着脚叫疼。吴霞哼了一声，
哼，如果我是那个身份，到时候我身上有着杀母之仇，你身上有着杀父之恨，到时候咱们之间不共戴天，有你没我，你居然还纠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江天书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起来，他很认真地问水无暇，
如果证实你就是那个身份，你会来杀我，报你母亲的仇吗？
吴霞略怔了怔，随即认真地想了一会儿，才说道，
不会，绝对不会。
江天书轻轻抓着吴霞的手，将她的两只小手放在自己的掌心，又问道，
那么你想，如果证实了你就是那个身份，我会来杀你，来报我父亲的仇吗？
吴霞凝视着江天书，两人的目光在那一瞬间交合在了一起。他很认真地回答，
你不会，我相信你绝对不会。
既然这样，你还纠结什么呢？
他松开了吴霞的手，反手搂住吴霞的纤腰，然后深深的、深深的吻了下去。吴霞知道自己是不对的，吴霞知道自己应该避开，吴霞知道自己应该反抗，但是对上江天书的眼睛，吴霞的手竟然软了，吴霞的心也软了，吴霞的眼睛竟然朦胧了。江天书的眼神里含着深深的坚毅，就像是立在江心的一块岩石，任凭激流猛浪就是不动分毫，又像是立在悬崖上的一株老松，任凭狂风骤雨也将脚下的岩石紧紧地抓住。吴霞的心也渐渐沉寂下来，杂乱的念想全数抛弃，只剩下一片平静，如同一片美丽的草原，一点点地葱绿起来，上面的细碎的小花一朵接着一朵绽开。江天书用了他的亲吻宣布了他的选择，吴霞笨拙而慌乱地回应着，回应了他的选择。一瞬间，天长地久，吴霞的眼泪一串串落下来，从脸庞滑落，落进江天书的嘴巴里。江天书将舌尖的甜美松开了，看着吴霞再次俯下头去，慢慢的、慢慢的吻去吴霞脸上的泪珠。这一刻又是很久很久，吴霞的舌尖也轻轻地落在江天书的脸颊上，落在江天书的眉间上，落在 江天书的耳垂上。江天书的声音很轻，但是很清晰。
即便那些人与你有着血缘关系，我也知道你不会因此放弃我，因为在你心中我很重要。即便那些人真的是我的杀父仇人，我也不会太在乎，因为在我心中你很重要。我们的父母之间或者有各种各样的仇恨，但是我们不必在乎，因为他们都已经故去，他们的死就已经宣布了那段恩怨的终结，他们已经付出了性命的代价，我们不能让他们的付出付之东流。
吴霞点点头，含泪地说道，
是的，我们不在乎。
我们可以缅怀我们的父母，我们不是对亲人不敬，但是我们不能背着包袱活着。我就是我，你就是你，你不是你的母亲，我也不是我的父亲。
吴霞含泪点头，
是的，我们不能背着包袱活着。
即便整个世界都在斥责我，我也不会放弃你。我也知道，即便整个世界都在斥责你，你也不会放弃我。
是的，即便整个世界都要我们分手，我们也不会相互放弃。
江天书做了一个鬼脸，
到时候我背着你，咱们一起亡命天涯。从现在开始你可不能再吃大肥肉了，否则长胖了我背不动你，到时候不是我的错啊。
你
吴霞扑哧一笑，脚上吃痛，江天书再度哀嚎，却听见远处传来嘚嘚的马蹄声，有声音在叫，
皇上圣旨，雍王世子殿下何在？
皇上的圣旨非常简单，而且非常直白，当然了，要照顾江天书的智力水平，说得太复杂是不成的。帝国西北的寒露草原生活着一群草原人，寒露和俊气国之间隔着一个小小山，一个小山关，小山之下正是雍地，雍王的王府就建在雍州城。自从江爵死后，守着雍地的就是江虎，因为江虎在雍地手握重兵，因此他的家人这些年一直都留在京师的雍王府。可是江虎生病了，江虎上书说他生病了，这个驻守雍地的职责无法担当了，这事儿还是还给江天书吧，毕竟雍王这个位置将来是要交给他的，现在先让他锻炼起来也好。接过圣旨，江天书是面露喜色，
我叔叔，这是交担子了吗？只要我做得好，我就是正经的雍王了是吗？啊，哈哈，多谢了，吴霞，拿出50两银子来。哦，不不，100两银子，谢过这位公公。
那传旨的太监露出一个鄙夷的神色，随即收起来，笑着接过，道谢了，然后带着他的众人扬鞭上马而去。将圣旨胡乱地递给吴霞，笑着说道，
我在想着也就是这半个月的事儿，只是没想到江湖竟然这么沉不住气。
吴霞愣了一下，江虎到底想做什么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哼，草原的人已经开始集结了，明年开春一定有一场大仗，江虎是想要借刀杀人，将我干掉了事。
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的人已经将爪子伸到草原人的地盘上去了。
我的人手还没有伸到这么远的地方，不过有些事情是不用亲眼看到的。我的人一直在做生意，只要看看往西北方向的商人们在收什么东西，那些东西贵起来了，那些东西便宜了，市场上那些东西突然多起来了，就能猜出一个大概来。
江天书得意洋洋地翘起了二郎腿。
寻常人可是没我这么聪明的，我是不是很了不起？
吴霞翻了翻白眼，我真是奇怪了，你从小就是一个白痴加纨绔，怎么从哪里学来这么多东西？
呵呵，我是一个生而知之的人。
吴霞又翻了一个白眼。江天书举手投降，
我五岁那年师父就收了我做徒弟，每天晚上进来教导我。前些日子闹的那场收徒弟戏码，其实就是让我过个明面而已。
吴霞这才恍然大悟，难怪你居然能平安长大，原来背后靠了这么一座大山。银杏啊，香菊啊，全都知道你的秘密，就瞒了我一个。
他们从小跟着我，我的秘密他们当然知道。我要关起一箱辕门来练武，不让他们成为同伙，我怎么练得成？不过一箱辕的场地还是太小，我要练弓箭什么的得到外面去。你刚来的时候管得我太紧，我都好一阵没练弓箭了，半夜跑出去，你半路跟上来，我没办法进了留香院。却不想你竟然这么彪悍。
吴霞怒道，我还以为自己是异乡园的大姐，却不想你们竟然就瞒着我一个。江天书举手投降，
那时你刚来，我又不知道你来的目的是什么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。
吴霞瞟了江天书一眼，哼，现在不怕了？
现在当然不怕。
吴霞想要生气，但是随即发觉自己的生气毫无缘由，当下转过话题，
你继续说。
江天书嘿嘿笑道，
呵呵，我师父曾经蒙面进了我家，威胁我祖母和我那个叔母一定要将我养大。后来江虎曾经联合成天府和御林军大锁全城，但是哪里找得到我师父的下落。青山书院曾经是我母亲家族的屋子，师父传给我，那是分所应当。那金钩赌坊也是我的产业，你抢了一堆银子回家，那叫做左手抢右手，闲着没事干。
吴霞苦笑道，哼，原来这次收徒就是一场闹剧。但是师伯也真是奇怪了，为什么不在你五岁的时候就宣布收你为徒，要弄出这么多事情来？江天书叹了一口气，
唉，师父是很厉害，但是他只有一个人，江虎手里有一支军队，朝廷上还有一堆同党，师父不能与这些人直接对上。
江天书声音里带着浓浓的疲惫，
吴霞，你不知道，虽然这些年皇帝陛下对我一直温情脉脉，皇帝陛下最宠爱的连贵妃娘娘一直对我关怀备至，甚至还曾经因为我的落水事故与我的祖母直接对上，要求将我带进皇宫去抚养。但是对于皇帝，我一直不能完全信任，他看起来很像是一个昏聩的烂好人，但是只是像而已。
吴霞用手握住江天书的手，
当初先帝无子，想要选一个继承人，我父亲和当今皇帝陛下都是先帝选中的人，后来先帝终于选中了当今皇帝陛下，后来俊奇与云香起了冲突，满朝文武都举荐我的父亲，我父亲就被派遣去云香国边境去了，再后来我父亲就死了。
吴霞轻轻打了一个哆嗦，江天书闭着眼睛，
吴霞，我的敌人其实不只有江湖，整个朝堂，现在的大半个朝堂都是我的敌人。
吴霞沉默了一下，我知道你暗杀了几个仇家， 那个御史大夫就是你下的手吧？顺手用几缕丝线将整个京师闹得鸡飞狗跳。我说，你的陷害手段也太低级了吧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江天书摸摸自己的下巴，笑着说道：
怎么没有用处呢？这个手段虽然低级，却成功的恶心堂弟和几个皇子之间的关系。你看这次的案子，堂弟的态度，明显偏向我这一边啊。我与你说，堂弟这个家伙，我看准了，将来肯定是宰相的料。
吴霞的秀眉微微蹙起，片刻之后才不肯定地问：你要对皇帝陛下下手吗？
皇帝陛下？
哼，江天书微笑地摇摇头，
现在只是猜测，我没有真凭实据。再说刺杀已过皇帝难度太大，弄不好会丢了小命。我这小命是母亲用性命换回来的，我爱惜得很。至于拉起一支军队造反，难度太大了，对国家的影响也太大了，而且会影响我父亲的名声，我不能干。
江天书笑得很轻松，
报仇当然是要报的，但是总要将当初的事儿彻查个明白。靠着个人的力量前进十万人的军营之中刺杀主帅，这等事儿就是我师父也很难做到，我必须弄个明白。这些年我利用清理帮的力量找到了我父亲麾下的很多士兵，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当初的现场目击者，甚至帮我父亲收敛尸体的士兵都找不到了，那么多人一个都找不到了。